很奇怪，我们的教会很大，我自己的教会有1000多个会员。我们十多年前决定不为基督徒预备圣经，给他们自己买、自己带、自己念、自己看、自己读。那么来的时候听到好的自己记，养成一个习惯。我反对牧师呢，爱基督徒爱到一个地步，368念，那等于对基督徒的你不必找，我已经替你找了。我告诉你，越殷勤的牧师就产生越懒惰的基督徒。有许多时候呢，懒惰的牧师产生殷勤的基督徒。你那个基督徒牧师这么懒惰，怎么可以？我们努力做吧。所以你不要随便论断人，殷勤的不一定好，懒惰不一定不好。如果你有个懒惰牧师，你要感谢上帝。圣经是万事互相效力。有一些牧师很忍耐，忍耐的不得了，所以替他接替工作实在是很困难。因为大家用那个当着树林的标准，为什么你不像从前牧师那样树林？有一些第一流的传道牧师故意克制的不得了，真的很节省，害那边的比他小的传道都没饭吃。所以 这些都是相对的东西啊。我的生活相当舒服，当我要不舒服的时候，是我主动要背十字架；当我愿意不舒服的时候，我自己要，不是别人逼我。那这个都是破外题，同我们今天主题没有多大关系。我不过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这个特别的负担，就是做一个 balance 工作，使这个世界基督教同在世界中间、教会同社会中间一些东西过些不平衡，做一些平衡。我们这几天呢，先从生命再谈到生活。那昨天就提到关于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在亚当里堕落，怎么样的神永恒的旨意里面应许我们永生，在基督里怎么样成全，也在圣灵里面怎么样施行这个救赎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问完了我们就念圣经。在圣经里面，基督徒这个名称什么时候开始？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基督徒这个意思是什么？那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效法基督的人，那是小基督，就是小的基督，要做那个耶稣基督样子，效法他的人。那么对基督徒呢，如果请你下定义，我们又来讲定义了，把这意义把它定下去叫做定义。那么给基督徒下一个定义，你要怎么下？受洗的人不够好啊，守圣餐的人也不够好，做礼拜的人也不够好，跟随主的人比较好一点啊。给基督徒加一个定义，比较完整的而且有教育性的定义，要用什么哪一些圣经下比较好？为主而活的人很好。还有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很好。还有没有？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我们房子还没卖。St. Francis 就是用那些圣经的真正过一个贫穷的生活，他的伟大的圣徒，他的伟大呢，伟大的我们只能佩服，很难跟随。若有人撇下一切跟随我，就在今生这百倍来世的永生。耶稣基督说，你们若不撇下一切跟随，不能做我的门徒。怎么样撇下法？我把我的手表卖掉好不好？什么都卖掉。那么卖给谁呢？卖给那些不要跟随主的人。因为如果他要跟随，他要卖不可以买嘛，对不对呢？我要跟随主，他们你不必了，你不必好了，我卖给你。那么那个卖的他等到有一天他有受感动，他又跟着他再卖，所以最后一个买的遭殃了。那这个什么叫做撇下一些跟随主？还要给你们哄我，你再去想的定义是什么？我现在跑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撇下一切。那位姐妹讲的一点没有错，这撇下的定义是什么？我刚才不过从反面来思想说，我们还没有卖我们的房子，我们还在想买房子 ，mortgage 还没有还清楚。好，给基督徒下一个定义，还有什么？比较完整的好不好？披戴基督，现在或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描写。一个人做了基督徒以后，他是为主而活，是撇下一切跟随主， 是真主伟大，以主的心为心，是不但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的那个表现，生活的那个实质的描写，非常好。但是谁是基督徒？我要用一些圣经来下定义，我们试试看赞同不赞同，你们有自由。如果你不赞同，明天做主席还有什么反应？还可以继续下去。那么这一节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认为全本圣经最 complete、最完全、最好、最正确的描写谁是基督徒的一节圣经，把它背起来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先读第一节。彼得是写信给那些基督徒，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的本都加拉太、加不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第二节，就是照顾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那么你看，谁是基督徒？基督徒是照顾父的先见被拣选的人，基督徒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人，基督徒是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同意吗？同意这是基督徒的定义吗？我全本圣经找不到任何一些圣经比这些圣经更完整、更清楚、更正确的提到谁是基督徒。 Who is Christian? A man who is predestinated and chosen by God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A man who is cleans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A man who is regenerated by Holy Spirit.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恳求你在今天早上这个聚会中间，再次给我们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所已经做的工作。也愿你在我们的家人中间，在他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愿你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做的见证，把人带到这个工作里面，那一个你所预备所成全所施行的工作。主啊，求主你今天赐福我们早上这个聚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用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丰盛的真理里面，也借着我们所领受的道坚固建立我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
我再问你一下，那个圣怎么读？圣
有两个拼法，
圣，
那
圣
圣
圣，诗然圣，谢谢你。
现在我没有懒惰，我发现我能。
我这个华语一定要多多改正，因为无论是你们，无论是我，我们一听到彼此改正，因为我们现在不住在华人地区的中间，所以呢，常常会有这个许多的这个不注意忽略啊，特别在印尼，差不多25岁的以下的青年都不讲华语。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所以我这样他的华语在印尼算第一名。比你们就不行了啊！我第一次到台湾去的教育团体请我讲到他的这个通告，请来参加大学生聚会，讲员从印尼来的中国人挂胡中国人，从印尼来的唐崇荣挂胡中国人。我昨天给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到底一个人重生是在某一个刹那里面这个成就的事，或者是一个程序的一个工作，在一个程序里面经历了重生，或者在某一个刹那里面成就的这个被重生的这个经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结论。我从这个问题再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到底一个人是先重生后悔改，或者先悔改才后重生？我们一般的观念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悔改，不可能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悔改离开之后，领受神的生命，这是重生的过程，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必须要悔改，你们必须要悔改。等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天国进了你们的悔改；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天国进了你们的悔改。就悔改这个必要的条件，这个步骤，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但我要问更深一层的问题。一个罪人怎么会认识他是罪人？一个罪人怎么会照着上帝圣洁的性情来为自己所犯过的罪忧伤？ 这个问题一问出去的时候，你发现了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的那样简单。我昨天提到有一些人他的经历是像保罗一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很强烈的经验在前面，然后呢他就走基督徒的道路，所以他很清楚他未成为基督徒从成为基督徒的那个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种的悔改是出于神特别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将他显现，然后呢这个光照和意象很这个拯救就突然临到他的身上，完全出于神的旨意，完全出于神的主权。但有一些人像彼得一样的，虽然也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主权，但是慢慢的从慢慢的就跟随着道路中间光慢慢显现，到最后呢才被圣灵充满，以后呢过的生活就是一个荣耀主、见证主、侍奉主的生活。那这两种的人呢，两种的这个基督徒，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中间也有，有一些人是本来是信佛教或者信孔教或者信其他的宗教，当他接受耶稣基督福音，有圣灵重生他，他很清楚知道在生命的过程中间哪一个时候是他新生命的起点，像保罗的经历的性质一样。但有一些人他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是长大，所以你差不多看不出他哪一个特别改变的事情，除非他曾经像奥古斯丁那样堕落，以后在悔改的时候知道。那我个人可以说在我的生命中间两样都有。如果你问谭崇庸先生，请问你几月几的哪一个时候你得救的，我会告诉你连几点钟几分钟我都告诉你，1957年1月7号下午6:15，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在路上我半路得救了，不是得救半路，是一路得救，但是在半路得救的，以后就一路得救。我这个走到路上的忽然想起耶稣基督是为我死的，那么这个道理从小听了几百次了，听到会背还会讲给别人。不过呢到那个时候那个觉悟呢，就是基督为我死，我这个人怎么他为我死，我这样败坏的人想起自己是个罪人。在那以前呢，我在布道会里面接受主很多次，我小的时候你要悔改的举手我就举手，要到前面就举，到了前面一直不知道这就先上上进进退退几次。也是我同我弟弟坐在一起，那么呢这个一个传道的师傅要信耶稣的到前面了，我说去了我们去了，他说昨天去了。我说虽然昨天去了，刚才早上我们吵架，我们刚才两个人打架，再去一次。我告诉你要有这种人不到家才做得成啊，如果没有这种常常来的人哈，不到家就销路不大了，你懂不懂。所以有一个布道家呢，这个布道会完了没有人举手，他灰心的不得了。后来他开车回家，到半路的海沙滩，就在这海沙滩很多人沉下去，大浪来了，那人举手喊救，他说感谢主看见了，手放下。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聚会都有一些专门举手安慰布道家的人。那当我不是说每一个都这样，有一些是实实在在就像一举手一生跟随主。我个人的道台前几次悔改，其实举手几次有多少传道人因为到前面感到有果子而得到安慰，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一个时候我重生，感到我清楚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我记得很清楚是什么时候哪一个地点在路上哪一条街，我还记得。如果你又到印尼，我还可以告诉你是大概哪一公厕里面我站到那里重生的地方。我一得救要抬头一看，整个世界变了，我看天上的云多么美，天上多么美，这个天多么美，看这个鸟多么美，看树叶给风吹了多么美，一切都美。但照到下面来的时候，人在那里走路，他们都没有耶稣基督生命，很可怜。整个的这个领悟和这个改变就使我决定在内心的深处一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很想快快跑回家里告诉妈妈我得救了，但是还有差不多我在走路，那一次我是走路差不多还有1.5公里的路程。为什么我要这样快告诉我母亲呢？因为我的母亲很挂心我不得救的问题。我那时候很调皮，我受唯物论、进化论、这个辩证法还有这个无神论的影响，这些东西搞乱我的思想。那个时候我才17岁，我内心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是清流中华文化的先驱，是麻醉东方思想的西方工具。传道人大喊大叫是垂死的挣扎，基督教欺骗了我们，愚民了我们。我这些思想使我坚定性的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教，但是呢，我还是照样去做礼拜，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从小爱我，我不能不去。我眼睛这样看，传道人。我那个时候听到眼睛是这样看，所以后来上帝就差遣很多这种眼睛的人来听我讲的。真的，我就很有负担对这种人讲道。当他这样听的时候呢，我会讲得更好，因为他有需要啊，怎么会来的？他有需要，我一定要好好讲。讲到最后呢，我发现很多人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这样，第三天这样，第四天。是在感谢上帝，我那时候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但如果你说唐先生，你就是那一刹那得救吗？就是那一刹那，你重生就是那一刹那。我告诉我那一刹那知道我重生的那个以前呢，神的道，别人的代上啊，这个在教会里面那个阴流的气氛，还有那个时候呢，这个对圣经的一些的认识，已经是神真的预备重生了。所以整个的步骤，整个的这个 procedure， 整个的程序是重生。上帝用真道重生我们。到什么时候，在你心中开始萌芽，开始在你心中光照，那就是重生步骤的开始。一直到你清楚你的救，甚至你那个时候会悔改、痛哭流泪。我那天为什么回家去呢？我应该参加一个夏令会。我跑回家去的原因是我们的 Surabaya 一个 orchestra 一个这个是 choir 正在要演唱这个 Dejar Saiton， 也就是 Four Seasons of 这个 Haydn 四句的 oratorio， 很伟大的 oratorio。 那么最后的练习，我是很重要的歌唱者，所以我一定要回去，回去请假一天，总练习有再回去参加夏令会，就请假一天，就在半路神给我想起他的话，我就听清楚我重生的就。但我不能说那个时刻是我重生得救的一刹那，我只能那个我认识主的恩典，我就悟到我重生得救的一刹那。那整个的步骤就是神所做的工作，所以呢，整个的程序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有人来看呢，是从道的开始在他的心中工作，一直到他清楚知道得救，那么这一个过程中间呢，就是呢，就重生的过程。但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看，从这个不一样。在基督徒在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就是他亚当没有被造以前，谁就神就知道谁是基督徒。所以这些的圣经我看很重要，因为这些圣经关系到救赎，关系到这一个神永远的旨意，跟关系到三位一体的工作。你注意这些圣经啊，圣父的先见，圣灵的感动，圣子宝血的洁净。圣父、圣灵，我又讲错了，圣父、圣灵、圣子，大家说，圣父、圣灵、圣子，你看，圣父的先见，圣灵是我们被成圣，一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也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他。那么这里有一点事呢，就是我们感到有一点这个。受吸引要多思想，就是为什么这个百列是先圣父后圣灵，最后才是圣子？为什么不是先圣父，也就是圣子，以后圣灵？为什么圣父由圣灵来圣子呢？我们从这个历史的次序来看，是圣父差遣圣子，以后呢，耶稣基督升天了，又差遣圣灵下来。是圣父、圣子、圣灵，但在这些圣经提到圣父、圣灵、圣子，然后呢，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才变成圣子。那么这个程序呢，给我们一个这个很兴趣的地方，就是呢，按照工作的施行，而不是按照工作的程序。从工作救赎工作救工 redemptive work 的那个成就来看，是圣子先承前了父上帝所定的旨意，救赎的工作，然后圣灵才做出来。但是按施行来说，如果没有透过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没有可能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光照，我们不知道耶稣是他接受的意思。
所以这里的圣父、圣灵、圣子，
圣父的工作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父上帝的先见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our Father， 这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拣选这个意这个字的意义呢，就是说呢，不是全部的，如果全部的就不叫拣选。你说我选，那你全部选去？什么叫全部选去？全部拿去可以？选的时候就是那个特别猛拣选的人。那么这个特别猛拣选的人呢？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资格，或者他们有特别的条件，或者他们自己有特别的好处呢？不是。那么你只是按照父的先见，有一些很聪明的人呢，就以为自己足够了解这个事，他们就说呢，上帝知道这个人要信他，所以就拣选他。原来上帝是全知的吗？他知道这个人要相信他了啊，你要信我，所以因为你要信我，我就接受。那因为你还没有生出来，我先存在，所以呢，我知道你要信我，就拣选你。是比你被生出来更好的，是叫做先见。上帝先看见这个人要信他，所以就接受他。因为你要决定相信我，所以我才决定拣选你。你注意听这个程序，因为你要决定，有一天你会决定相信我，所以现在呢还慢些没有到，我先决定拣选你。那么按时间来看，我这个决定是比那个决定更好，因为你还没生出来。对不对？但是我这个决定是被你的决定所决定的决定，因为你决定要信我，所以我才决定拣选你嘛。所以我这个决定是被你的决定所决定的决定。如果你不决定，我也不敢决定。我这样决定是受你的决定所决定，所以被决定的决定是被动的决定，被动的决定就不是主动的决定，不是主动的决定就不是神的决定，神的决定是主动，因为神是主。如果神不是主。神不是主动的啊，这不是神。神之在神里面，他是主，他是主动的。所以神的决定不会因为人的决定而产生他的决定。所以那个理论是错的，因为神知道有人要定他，所以就决定拣选那个人。因为我知道你要选我，天使啊，接下来上帝的 secretary 有在右边的，有在左边的，在右边的一张白纸，左边一张黑纸。因为那个人我知道他不要拣选我。放在黑纸那里，你的这个人要捡起来，我知道了，放在白纸这里，所以这里是 black leaf， 那个是 white leaf， 一张 white， 一张 black， 因为神的先见，神的先见根本不需要受人的影响。如果神这样捡起人的话呢，那么这一个人是神是随着人的意志来决定捡起谁。但这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说神是随着自己意志所喜悦来拣选的。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大家记住，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三次，第五节、第九节、第十一节，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照着他自己的意念行事的上帝。所以这样就从那个思想说，上帝是照着我们自己所喜悦的，我们喜悦选他，他才选我的话，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他的意念就变成一个被动的意念。我不能接受上帝的 passive will，有上帝的 will， 上帝的 revolution， 他的意志是被动的意志的话，这样的上帝就不是 sovereignty， 不是有主权的上帝。但是感谢上帝，神的先见就是神是预知万能，但是预知不能解释成预知人要接受他，预知谁是谁，
神意志他所做的，他所选择，乃是凭着他自己最高的智慧。那么神的拣选，关于这一方面我今天不要谈太多，因为下个礼拜那样我要讲这个救恩论的时候，我会更详细的提到。如果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提出，在问题解答的时候同你们谈。神的拣选是根据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是根据神的旨意，神的拣选是根据神那个最高的智慧。如果我们说那么神是无条件的武断的随便拣选人的话，那我要问这个问题呢，如果神是神宇宙的主宰，没有权柄决定这一件事的话，请问谁有权柄？所以这个绝对的主权是根据他绝对的智慧啊，这个绝对的智慧从至高的智慧呢，源自我们有限的头脑不能完全了解。我们能说什么？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不过是有限的，我们在相对起来是蒙道，我们能说什么？我们只能说主啊，你所做的我不明白。当神的事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时候，不证明神不对，是证明我们的明白力太小。当神的事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时候，只能证明我们的理性有限。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中间，我们能对着主啊，你恩待谁，你拣选谁，你怜悯谁，是凭着你的主权。我不能否定你有至高的主权，凡是否定神主权的人，就是否定神的位格。凡是否定神的权柄拣选人，或者有什么理由拣选人，就是否定神的智慧。那最高智慧的上帝，我不知道为什么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爱我，我为什么拯救我，长存我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已经临到我了，我应当感谢上帝，我不应当怪上帝。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神的参谋。今天你在问题解答，特别在副教学里面，你发现整个人性里面最大的毛病，犯了罪以后，他不但不承认犯罪，不但不接受罪是一个事实，他还要怪上帝为什么从前到他的时候没有先同他商量。所以人想要做上帝的参谋，神说我不需要你参谋，你只能接受事实，你是人，你是罪人。整个存在主义没有神的结果，就把人带到了非常空虚而没有盼望的边缘，在焦急中不甘愿以面对不存在的这一点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没有交代也没有方向。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不接受存在在最终是一个事实，也不接受神的启示。一个人不甘愿接受他是人，这个人去做人做得很辛苦。一个人好好甘愿承认他是神，而且又接受神的启示，我们在罪人的中间，我们才能好好从罪人的地步讲出神给罪人的恩典，这样的存在才有真正的解脱。否则自我神化是不可能，只有把自己自我物化，把自己降到更低的动物的范围里面去。感谢上帝，神的拣选。所以上帝怎样重生我们，我们看，哎呀，我们听到了，那个人听到我受感动，感谢主，那个人很会讲道，这些都是很次要的东西。会讲道的人从来不能重生你，传道人从来不能拯救你，他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耶稣基督为你死才是重要的事情，而在基督没有死以前，那照着他的定时先见，照着他绝对权威，他的绝对主权，丰富的智慧，从至高的智慧所定下的救赎的计划，那位上帝在万古之间预定你，拣选你，那一位主所做的工作就是使你重生工作的基础。神的拣选是人蒙恩的基础，神的拣选是人奉献的基础。现在许多人好像他可以决定一切，我告诉你，神如果没有拣选你，没有资格做传道；如果神拣选你，没有资格谈什么。当你清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你只能战战兢兢，好好寻求神在你身上的定旨的意思是什么。今天的教会里面，人为和以人为中心的权柄这个因素太大了。我要奉献，我何等牺牲，上帝啊，你要谢谢我，神经病。如果我不信主，如果我不奉献，礼拜堂早就垮下来了。所以我奉献，这牧师才吃得胖胖的。我们今天到底是，我们都在神的预定中，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拣选，而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应当顺服他的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有什么可夸的呢？我再讲了，如果神不拣选我们，粉身碎骨，尽了诸般宗教的义，也没有办法得到救恩。你就是为你的罪痛哭流泪， 哭到你整个衣襟都潮湿了，也不能使你得到救恩。如果不是神预备愿意拯救一些人，如果不是神借着耶稣就到世界上来，为了他要拯救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为了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寻求，来寻找他的心腹，教会他的心腹，他自天降下寻找他的心腹，为爱我们而死。你看这张图画，你很受感动。我昨天仔细看，我想大概不是 original， 因为他的手画得很粗，就一定是 copy， 不是就是 original artist。在这个在纽约的这个 Riverside Church 里面，就几张是 Hoffman original painting， 一张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一张是耶稣基督对那个财主说：“你要变卖一些咒骂穷人，再跟随我。”有几张 original Hoffman a great painter 的这个 original painting， 这一张我注意看，我发现不是，这个 original painting 会在这个地方才奇怪。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你看，寻找人那张图啊，实在很伟大，就 original 的 thinking 很伟大。这样简单，这样描写它的构图啊，它的这个情操，它那个表现，很伟大。